收听大可爱思考，我是扣子。我们又更新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歇斯底里这个词儿，好像现在更多的是用来做一种形容词，而不是一个病的名字。当我们现在说某一个人是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时，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一个极度狂乱、慌张失措，或者是失去控制，整个一个比较疯癫的状态。然而在19世纪呢，歇斯底里是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女性的一种可以诊断的身体疾病。到了20世纪，它又被转变，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历史上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说弗洛伊德以及沙尔科，沙尔科就是弗洛伊德的老师，他们都致力于对歇斯底里患者的研究，甚至一直到1980年代，也就是咱们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出生了的年代，歇斯底里仍然还是一个被正式研究的心理障碍。它也当然就出现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DSM 经常提到的这一本诊断圣经手册当中。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近代被归为精神疾病之前，它之前又是一种身体疾病，最早是沙尔科在1880年描述出来的。但是在他最早被正式提出来之前，其实所谓的歇斯底里在古埃及和希腊社会当中就已经被很详细的在民间描述过了。这个奇怪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啊，歇斯底里一直是一个性别选择性的疾病，只会影响那些有子宫的人，而子宫呢常常就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各种健康问题的根源。这个其实在古代的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说法，对吧？我们的传统中医里面也会经常说觉得子宫是很多的健康问题的根源，比如说宫寒其实就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然后还有比如说很多的内分泌系统的问题都会被归结为是子宫出了问题，这其实也是挺正常的在传统社会。而歇斯底里这个词儿呢，本身就是希腊语里面的子宫这个词源演变而来的，特别是在古希腊，人们是相信子宫是可以在女性的体内移动的，它会窜来窜去，然后就会对其他的器官施以压力，从而就引起各种不良的影响。而这种所谓的游荡子宫的理论呢，也得到了像比如说哲学家柏拉图这一类人的支持。也不知道哲学家跑来这儿参和啥。那在当时常用的治疗方法也很搞笑，就是在阴道附近去放置好闻的气味，在嘴巴附近放置难闻的气味，以及让他们打喷嚏，这样子宫就会归位啊，就是感觉子宫是比较喜欢闻好闻的气味的。然而也有医生和哲学家是不同意这个游荡子宫的理论的，那他们就有另外一套理论，但这套理论也挺搞笑的，就是他们认为呢，女性的这些各种所谓症状是由子宫内有一个叫做女性种子的东西滞留而引起的。反正在那个时候呢，几乎所有的症状都被归咎于是女性生殖器官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记录里面歇斯底里的症状有什么：气短、焦虑、失眠、晕厥、失忆、瘫痪、疼痛、痉挛、抽搐发作、呕吐、耳聋、奇怪的动作、癫痫发作，还有幻觉、失语、不孕不育，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心烦意乱、失眠、焦虑，那肯定就是歇斯底里，是这个子宫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说的可以理解，不是说我认同这种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想想，在男人看来的话。尤其是在男权社会的话，那主流的观点就是男人的视角嘛，那男人看来就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些行为好像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他出现了这些情况，那肯定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子宫了。而由于像那种时代 女性的地位通常是比较低的，那女性一定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行为，就比如说她可能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一些事实，或者是甚至是没有办法获得她需要的资源，包括什么教育啊这些资源，那她可能会引起她的情绪比较激动啊，或者是愤怒的时候，或者是十分悲伤，或者是不服从吧。那这些时候通常会被男性认为是很奇怪的，因为男性角度看过来的话，就是不太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总体来说是处于弱势状态的这一方，如果他有一些反抗的话，在男性看起来都是觉得很奇怪的。鉴于我们广大的听友是大部分都是男性啊，可能很难去换位思考。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旧时候，一个女性发现自己丈夫出轨想要纳妾啥的，如果她为此感到难过不爽甚至发脾气，可能就会被认为她是不够贤惠的。如果她想要表示反对甚至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哭闹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女人无理取闹，对吧，情绪化，不讲道理，疯疯癫癫的。然而如果同时期一个男人发现他的妻子出轨的话，那就是他们会把男女双方抓起来庆猪笼，对吧。你现在看起来你就可以理解，你就怎么都会觉得前者他不开心他哭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感情 流露，尤其是他不能够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局面的话，这是他为数不多他能做到的事情。而把两个人抓起来处以这么残忍的一个私刑呢，反正在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要更疯一些，要更加情绪化一些。你可能觉得这是当时的习俗吗？传统做法？没错，我说的正是这些我们觉得很正常的规则，当时的习俗规则，这才是结构性的性别差异的可怕之处。我觉得这里值得岔开来说一个概念，就可能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朋友们接触过，也就是马克思韦伯他的方法论当中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个主张，我们要去不断提醒自己想一下这个主张它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男的不穿裙子，那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主张，我们是在描述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男性大多数都是不穿裙子的，我们可能几乎没有看到过穿裙子的男性。但是有时候由于这种现象太久了，在我们心里就会固化，让我们忘记了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主张，潜意识里面就认为这是一个规范性的主张，于是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社会规范，就变成我们认为男性不能穿裙子，如果穿了裙子那就是娘炮，不是真的男人。如果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社会上很多的现象的话，会发现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被关在某些我们自以为的规范当中了。尤其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们，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再加上历史的维度的话，那就是花样繁多。你想光是穿裙子这个事儿，不仅仅有苏格兰的男人他们传统服饰会穿裙子，你看希腊的这个总统卫队，对吧，男性士兵他们也是穿的短裙，还有像斐济啊，东南亚的他们穿的沙龙也都是男性会穿的一个很普遍的裙子样式。所以如果我们分成描述性和规范性来分析的话，就会有助于应对这些多样化的社会。我们普通人如果也能具有这样的叫什么呢，社会科学的科学精神的话，就看待社会问题自然就可以更加客观一些。比如说像上面我们说到的，如果是抓到已婚女子偷情就要男女双双庆猪笼，这个现象其实是在描述某个地区某个时代的一些人的报复性做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规范，对吧。我们继续回来说到这个歇斯底里啊。那随着时代的推移，大家慢慢的开始觉得可能这个歇斯底里呢，它不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它而是一个精神上的疾病，就是女性疯疯癫癫它就是歇斯底里，这是一个女性专有的病。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一段故事的女主角，她叫伊丽莎白·帕卡德，她是美国的一位 女性权利和被控精神疯狂者权利的倡导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头衔？为什么会有人专门做这个工作呢？当然是因为当时他有这样的需求了。伊丽莎白她自己也是1860年被丈夫送进了疯人院，然后她丈夫就说呢，伊丽莎白疯了三年多了，但其实她并不是疯了，而是她当时在追求独立。伊丽莎白呢，她本来是一位家庭主妇和六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呢，她选择反抗她专横的丈夫。然而根据19世纪的精神病学，女性的独立就是疯了，就是疯狂。因为伊丽莎白她当时坚持说，我虽然是女性，但是我的观点和我丈夫的观点一样有权利。那在那个时代很坚持自己想法的女性呢，就会很快就被送往疯人院了，因为她们会对家庭造成极大的烦恼，并完全违背了家庭管控。这个是他们原话是这样形容的。那那个时候的医学就认为，如果一个女性她很自信有抱负，这是不自然的，所以是病态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本质被认为是跟她们的生殖器官不可分割的，女性天生就应该通过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来获得满足。那到了19世纪，这种基于生物学的性别角色就更加被确定下来，也就是男性是可以工作的，有智慧的，女性则应该是一个家庭的角色，然后去照顾孩子的角色。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就会宣称，任何拒绝服从家庭角色的女性在医学上都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根据当时的一个记录啊，有一个医生在1858年访问了一个女子学校，对，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女子学校教妇女们识字读书。那他访问了这个女子学校之后，他就说，你们好像是在把你们的女孩培养成疯人院的病人。他觉得那些学习或者阅读的女性，或者只是因为她们拥有一些独立思想并决心要使用这些独立思想的女性，她们展现出了一种所谓的行为的怪异，这也意味着她们是道德上疯狂，就是 morally insane。这个所谓的道德上疯狂啊，这个说法是一个医生叫做詹姆斯普里查德，他这位医生在1835年发明的一个诊断。所以这是一个诊断，如果是出现这个情况的女性呢，就会被关起来，直到她们符合更自然更女性化的行为。那这个伊丽莎白呢，她其实也有很多病友，也是在我们现在看来是理智的，但是已经在疯人院待了很多年。比如说其中她有一个女病友，因为所谓的极度嫉妒而被关了16年。还有的女性呢，因为阅读小说或者是努力学习以及在更年期间的疯狂行为而被送来了疯人院。甚至有一些女性，她的月经周期就会导致她被关进疯人院，因为觉得她患有这种什么子宫紊乱。总之那个时候跟月经相关的这种精神病或者是觉得疯狂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有一些医生就会鼓励母亲们给他们的女儿进行冷水浴啊，或者是戒肉，或者是不要看小说，来推迟他们月经的开始。那除了伊丽莎白当时自己的记录以外，如果去找那个时候的医学记录，也会有很多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个病例就显示啊，有一位20岁的女性因为花费大量时间在严肃阅读上，还有一位30岁的妻子，她的症状呢是因为她表现出了对丈夫的极度厌恶，于是就被关进了疯人院，然后要接受这个最新的疗法。那所谓的最新疗法呢，听起来其实非常的残酷啊，比如说包括阴蒂切除术，因为觉得女性的性器官导致了她们的疯狂嘛，所以切除她们的阴蒂就可以让她们平静下来。据当时的医生说，这个治疗方法成功率高达70%。这个时期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包括卵巢切除，或者是在私密部位注射冰水，以及在生殖器上面使用水蛭和腐蚀剂。总之整个这个事儿呢，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耳熟呢？和非裔的这个漫游症一样啊，觉得奴役是被运到北美的非洲人的自然状态，如果他不想被奴役一定是病了。那对应过来就是觉得女性应该是要温顺的，要听话的，要在家干活，不要读书，要爱自己的丈夫，这才是应有的自然状态，符合她自己利益的状态。如果一个女性是反过来的，她不听话了，突然说我要独立了，突然开始读书了，突然说哦，其实我讨厌我的丈夫，我要离婚，那肯定就是病了嘛。对待这种病也很简单，奴隶的话打就行了。那想要独立的这些女性呢，就给她送到疯人院，或者是折磨折磨她就行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比起来肯定是进步多了，不会直接去给她送到疯人院，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些事儿都太疯狂了。但是时不时还是有一些让人发指的例子啊，比如说前两年的铁链女，对吧？当然很多被贩卖到偏远地区的女性，或者是遭遇家暴的女性都是类似的。铁链女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买卖妇女或者是家暴妇女的男性们看来呢，这些女性的行为其实是很奇怪的，很疯狂的，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他们肯定会觉得很疑惑，为啥这些女性总是哭闹呢？我让他们干啥，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呢？为啥他们老是想跑呢？而且不是都结婚了吗？怎么会不愿意那啥呢？对吧？甚至会觉得这是强奸呢，简直太不可理喻了。或者是他们会觉得啊，不是孩子都生了吗？怎么还是会想跑呢？一个女的想要逃离她的丈夫和孩子，这不是疯了吗？又或者这个是在一些家暴的案件或者是贩卖的人口贩卖的案件当中会看到的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作为身体上通常比较弱势的女性，物理上不多的一个这个反抗的招式之一，就可能只是咬人了。但其实不管你长得多高大吧，不一定弱势，只要你手脚都被固定住了，那你也只能咬人，对吧？但是村里的男性们肯定会觉得，哇，这女人一定是疯了还咬人，那还是用铁链拴起来吧。尤其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当时她遭遇了各种的虐待、强奸、暴身八子，对吧？如此残忍的一个经历，所以明显她出现了很严重的这种 PTSD。 如果有人路过或者有什么声音，她都会显示出很害怕、很恐慌的样子，这种反应就更加让村里的男人们觉得哦，她一定是疯了。当然大概到这个时候她确实也已经神志不清，被逼疯了。总之呢，费劲举这个例子啊，就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更加理解为什么女性总被认为是疯狂的，不是因为她们真的疯狂啊。其实说白了，会出现歇斯底里这个病呢，本质上就是对男性发现女性中神秘或者难以管理的一切这一大坨的一个医学解释。而到了20世纪呢，随着西方精神病学的发展，焦虑和抑郁的诊断开始在西方国家取代了歇斯底里的诊断。比如说从1949年到197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歇斯底里患者的年度入院人数大约就减少了2/3。那随着西方文化当中歇斯底里患者的减少，焦虑和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也增加了。此外，医学进步也解释了以前归因于歇斯底里的症状，比如说什么癫痫啊，或者是不孕不育啊，这些它都是单独的疾病，而不是因为什么子宫有荡之类的这种奇怪的理由。然而也正是像非裔有这个精神分裂一样，认为女性疯狂的刻板印象也延续至今。有时候歇斯底里也会作为过度情绪化或者精神错乱这样的同义词来继续使用。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例吧，有很多男同胞都会觉得女性比较神经质、不理性、情绪化、无理取闹，尽管他们只是在正常的表达情感。为什么说他们只是在正常的表达情感呢？如果你还是不太 get 我在说什么的话，我们举一个比较轻微的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女性观众看像韩剧啊、日剧啊这些所谓的这种很好哭的电视剧，会忍不住落泪。那这种情况大概我们就会觉得说他们是多愁善感的。 因为男观众通常就不会，当然不仅仅是不会啊，也不可以，因为即便是你真的感动也不可以，因为会被人觉得是怎么娘娘腔，怎么很娘炮。那到这个时候提问说女观众多愁善感，男观众有泪不轻弹，这个主张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呢？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很多男性也非常情绪化的，尤其是很多男同胞们，可能是需要学习一下愤怒管理的，只是通常当这种时候我们不会说他们是情绪化的，也不会说他们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我们经常觉得男性的情绪好像是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男性当然是他们大多数能够理解自己同性的这些情绪，而女性呢通常又是比较愿意去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周边的人，所以当一个男性表现出来愤怒、悲伤、郁闷或者是焦虑这些情绪的时候，无论周围的男女大部分都可以理解他，对吧？而当一个女性如果表现出来以上情绪的时候，男性大多数是不太愿意去花时间去理解他到底为什么会愤怒，或者是到底为什么会悲伤，尤其是悲伤啊，还有什么无助啊、迷茫啊这一类的，就是说比较示弱的这一类的情绪，男性从小是被教育不可以轻易的表现出来这些示弱的情绪的，就算你要表达，你也要表达成一种比较有攻击性一点的这种感觉，雄壮一点的，比如说你得摔个东西，对吧？破坏公物，甚至是打人，打人不好啊，打人不好，不要打人，而女性呢，因为从小就被要求你得要体贴啊，要细致啊，你得要懂察言观色，对吧？你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周边的人，如果你太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的，这样的小女孩就会被说不够淑女，所以就算是女性愤怒，那你也不可以摔东西，你也不可以破坏公物打人，你最好是转向自己一边去哭一会儿去，你要是违反了这个社会的期待，比如说你不是一边自己去默默的哭，而是像男人那样去摔东西或者是甚至打人，那大家就会说你是疯婆子嘛，就是还是会认为你是疯的。久而久之，男性和女性通常表达情感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但是其实表达方式不一样并不代表大家的感觉不一样，对吧？人的感情都是相通的。那再一个，接下来说女性缺乏理性思维而男的更加理性，这个就更加没有道理了。咱就不说，只要是在提供了平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学校都是女孩的理科成绩比男孩好，这个说起来很奇怪，但是足以证明女孩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输于男孩。那除此之外，你想想，男性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作死行为还少吗？就是这个理性判断能力令人堪忧，好吗？就不说常见的男性们容易多少喜欢去飙个车呀，或者是大多数有这种打架的经历，有时候还会出现迷之行为，就比如说捡了一个泡沫板子决定当做滑板从坡上滑下来，结果撞上了铁栏杆死了，或者是想要给动物园的熊喂啤酒，于是带着啤酒跳进熊笼子，于是死了，这一类的意外死亡率那是居高不下。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达尔文奖，这是一个类似于搞笑诺贝尔奖的奖项，以达尔文命名呢，是因为据主办者说，是因为奖项的得主均已逝世或者是永久失去生育能力，让自己愚蠢的基因无法再传播出去，对人类物种的进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刚才我说的那两个例子，就是在达尔文奖的官网上找的真实案例，在历代的318个获奖者当中，有282个都是男性，比例高达90%。所以你说男的不疯吗？在我看来，这些行为才是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精神状态有问题。但是顺带一提啊，这个奖项的筛选条件就是精神状态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具备充分的心智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当然男性为何出现鲁莽行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也有一些正经的学术研究在关注，但至少这个说明男性并没有表现出比女性更强的理性判断能力， 列举了这些，无非是想说，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看来，男女在认知啊、情绪啊、思维能力等各方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甚至个体和个体的之间的差异会比性别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刻板印象当中却容易认为说女性是疯狂的，是不可理喻的，而男性呢，即便是事实显示他们更容易做一些糟糕的判断，去冒险，冒一些尤其是不必要的险，并且是意外死亡，也依然会被认为通常是理性的。其实从漫游症和歇斯底里这两个病我们都能看出来，我们的社会决定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这个判断其实是跟权力相关的，更多的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所以学医不仅救不了中国人，学医还救不了全人类。好吧，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大家转发留言点赞，你不想点赞你就留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聊，拜拜。